袁弘兵话：习义陷极端妄想精神病，中共发日本旅游警告，游客无视。八警反习少年被消失，中共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活动，红肉餐厅在日本大受欢迎。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8号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多名将领落马后，军委副主席张友侠12号在中共喉舌发文，要求坚决防止做两面人久伪忠诚，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和多种解读。对此，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弘兵教授接受了《看中国》的采访。袁弘兵在采访中首先指出，自二十大之后，数千名中共的官员，包括军队中的文职高官都被整肃，中共军中高官人人自危，寝食难安，不知什么时候大祸就将临头。据北京官场传言，习近平现在在北京官场中又得到一个新的绰号，叫上将斩。他的意思就是习近平是屠戮中共上将的一个刽子手。前几年中共的航空母舰辽宁号、山东号加入海军序列的庆典时，当时可谓是将星云集，上将成群。不过日前福建舰加入党卫军作战序列的时候，只有张星文上将陪同习近平参加庆典。而全力推动这一轮大整肃的张星文，虽然已经晋升为军委副主席，却亦都没有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此，袁弘兵判断指出，根本原因就是习近平已经陷于怀疑妄想的精神病态，因为他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提拔的上将，从李尚福的势力到苗华、何卫东，都在政治上背叛了他。这些上将表面上对习近平绝对忠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的这种体制前途完全丧失信心。因为他们利用权力疯狂敛财，转移到海外，为体制一旦崩溃预留后路。李尚福及原火箭军的人马就属于这种。而另外一类人，譬如苗华、何卫东的政治野心则更大，他们形成了以31军的军官为核心的帮派体系，准备等到习近平没有能力治国，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他们出面支持邓小平家族等家族势力，对习近平政治经济路线进行清算。所以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不得不整肃军中这些高官。袁弘兵强调，对于习近平来讲，现在最令他恐惧的不是他个人权威颠覆，而是他所认为的人心险恶，也就是围绕住他身边的人。他的近臣亲信竟然都是两面人，阴阳面。习近平之所以迟迟不敢重新健全中共军队残缺不全的领帅机构，关键原因就在于他害怕一旦新的领帅机构健全之后，好快又会爆出新的政治不忠诚大案，这将使他个人独裁的权威遭到又一次打击，甚至遭到灭顶之灾。不过无论怎样，他亦都不可能长时间拖下去。但他不断被阴阳面、两面人的噩梦不断缠绕住，不可能解脱。所以尽管张友侠不断重复要防止两面人，什么要防止虚假的忠诚等等。据北京官场热议，习近平在何卫东交代材料上做了批示，称人心险恶，人心叵测。袁弘兵表示，由这个批语可以看到，习近平余生可能活在对人心的恐惧和对人心绝望之中。目前中共党媒和军队在发表一篇文章中很罕见指出，就是要在枪响之前要消除这些军中腐败威胁力量，也就是这次新一轮习近平大清洗大整肃。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枪响之前来清除军队里边的两面人。这个枪响之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中共发动台海战争之前。 要彻底整肃军队，亦就系讲呢次大清洗、大整肃目标之一，就系、是、为咗俾发动台海战争做预备噶。呢、这个先系问题嘅真相。由此可推测，呢次大整肃最后嘅结束唔会超过2026年年底。最近天气转凉，你有冇同样感觉？早上比较难启动，白天容易觉得冇精神，晚上亦瞓得唔系太安稳。在中医理论里面，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补气18味是参考中医君臣助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馈，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后，觉得白天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疲倦，手脚也都没那么冻，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忙了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替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丽文提醒一下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如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不要去日本，中国游客说，但我还是去了，集体抗共，我们就去，中国游客反了。近日中共官方连续发出提醒，提示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但此举似乎影响不大，上海浦东机场仍然排长龙，甚至有游客直言政治上的事与我无关，亦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的政治算计。近日中日矛盾升温，引发中共强烈不满。14号，中共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15号，中国多家航空公司马上对撤日航票的客票可以免费退。16号，中共文化和旅游部、中共教育部亦跟进报道。加拿大华裔作家程雪话：首先，中共这一次以限制旅游方式向日本施压，目的是要惩罚高市早苗首相在台湾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个就是事件的背景。旅游业确实是日本其中一个重要经济支柱，而中国游客在日本旅游市场一直都占有一定比例。中共长期以旅游作为外交政治工具，今次的做法亦不例外。就算中共官方一再提醒民众，据朝日新闻报道，15号上午10点左右，上海浦东机场飞往日本大阪等地的服务柜台前，中国游客仍然是大排长龙。从他们的衣着打扮来看，多数是游客。有年轻游客表示已经知道官方提醒，并直言政治上的事与我无关。他说自己对日本的治安方面感到特别安心，不想改变赴日旅游计划。凡是去过日本的人，大致上都会对当地的治安、城市生活质素、人民环境和市民素养等各方面留下相当正面的印象。我自己亦去过日本3次，对日本观感特别好。日本的人民程度确实很高，社会不单止富裕繁荣，还展现了人和人之间的善意和整个社会运作的有序感。对此，资深媒体人纸板明夫在面书发文表示，2024年有大约690万中国旅客去日本观光，是日本观光市场重要客源。北京深知这一点，所以选择用旅游禁令作为武器，希望影响日本地方经济，进而让自民党内反高市派趁机壮大，跟住逼高市首相落台。这个就是中方真正的政治算计。亦有 X 网民纷纷留言，其实中共政府的做法 从长远来看非常非常难。共产党指鹿为马，就是颠倒黑白的无赖。中共好邪恶，一定要分清中共不代表中国人。中共的舆论控制和洗脑，再加上他这套行政命令和普通中国人自身的认知和选择之间的落差，正不断被拉大。当越来越多普通人开始不再将中共的所谓警告放在眼里边，民众自然会坚持按自己意愿去选择生活方式，包括追求一个更自由、更理想的社会环境。这种做法本身亦可以说是一种安静的个体反抗。最后盛雪表示，中国人太应该走出中共的围墙，看一下外边的世界了。中共管得越来越紧，控制越多，民众反而越来越想逃离。中共越是造假，人民就越清楚他在度呃人，亦就越相信自己亲眼睇到的现实。中共越是将外边的世界妖魔化，民众就越想亲自出去睇一下真正的世界是点噶。可以话，中共的做法根本起唔到乜嘢实际效果。中共近期悬红追缉台湾网红八炯和闽南乐陈百元，央视为此仲制作专题的影片。八炯揭露中央电视台央视影片中出现曾经闹习近平是独裁者的河北少年张其元的画面，这个讲明张其元确实出事。央视新闻法治在线栏目于14号播出专题节目，批八炯、温子瑜和闽南乐陈百元所谓台独活动。在影片9分23秒处出现被模糊处理的人物画面，旁白注明公安大学副校长李玉华讲八炯欺骗未成年人拍摄分裂国家的影片，发布相关图片。八炯16号发影片引用上述片段话，向我求救的15岁中国河北小弟弟，他确实已经被捕，而他的罪名是闹习近平，因为闹习近平而被消失，而且还将消失的原因归咎我煽动。今年7月10号，河北少年张其元因在直播间话反对习近平的话后遭到当地派出所传唤。之后张其元拍摄影片话不会自害、不妥协的声明，就此张其元失踪至今。期间7月12号，张其元曾向八炯发出求救影片，他表示自己正在家中，如果24小时不回复你的信息，这个讲明国安或者网信办或者派出所找我了。八炯说张其元拍了自己家附近的一些画面，并表示说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被捕的话，看到我所谓电视认罪都是假的。本人张其元声明不会自害，本人今日下午5点要去保定市东风派出所，这个影片可以证明。张其元还拜托八炯公布这段影片，他强调那个是我受到威胁所导致的，可以拿这个影片来反驳他们。之后张其元就消失了。张其元失踪事件在 X 上引起了热烈讨论，网友纷纷留言讲15岁是未成年，根据中共的保护法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只因为闹习近平，所以保护法都选择性失效了。亦有不少网友在八炯的频道节目下留言讲闹独裁者就会被消失，这个才是独裁国家，刚好完美证明习是独裁者。怎样分辨是不是独裁者呢？独裁者最大的特征可以任意逮捕，害人却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在场内要反抗真的需要很大勇气。我在台湾希望这位少年要平安，我为他祈福，突然觉得很难过，他是一位15岁的英雄，魔共倒台后，我们要纪念这些英雄啊。日本政府发言人木原念17号表示，中共船只 在日本管辖的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是不可接受的。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16 号上午四艘中共海警船先后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航行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撤离日本领海。日本海上保安厅持续发出警告，并对中共船只密切监视，以防止这些船再次进入日本领海。四艘中共海警船都配备舰炮。务员表示，中共海警船违反了国际法，我们已就此通过外交渠道提出强烈抗议，并坚决要求他们立即离开日本领海。对此，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革表示，中共一再对日本施压，希望日本首相高市能够妥协。首相正带领日本踏入一个新时代，日本不再战略模糊，不再被动，亦不再只是默默做美国的基地。日本现在是将后台变成真正的护国力量，成为印太安全格局中的核心力量之一。至于台湾，亦因此获得一个更有利、更清晰、更制度化的国际伙伴。至于未来台海局势点发展，没人可以完全预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台湾已经不再是孤身一人去面对区域压力。日本近期熊春末事件频传，造成社区安全隐忧之际，一家由猎人经营的熊肉乡土饭店吸引众多好奇民众前来尝鲜，几乎日日客满。一家名为蘑菇之乡的餐厅位于岐玉县奥蝶富山区，以山林和河川采集的食材制作传统家乡菜著名，其中最受瞩目的便是用猎部的熊肉制作的菜。日本朝日电视台17号报道，当日店内座无虚席，很多客人表示是因近期频传熊伤人事件，先开始关注熊肉的料理。从神奈川前来的年轻游客说，既然有机会吃熊肉，就想试一试。有民众特地从京都花三小时前来，只为一尝熊肉滋味。他形容肉质鲜嫩，风味浓郁。猎户市近年熊出没事件明显上升，去年就通报37起，今年截至11月中旬已增加到57起。餐厅经理亦是猎人的铃木公使负责处理捕获的熊肉，他指出猎人年年减少，熊兽却越来越多，没人维护山林，熊和野猪自然会落山觅食，要恢复平衡就要适度捕猎，熊肉被掉了太浪费了，只要处理得当，熊肉一啲都不腥。铃木解释说，熊的肉质会随着季节和脂肪含量而变化，夏季脂肪较少时肉色偏粉，而在脂肪充足的时期则呈现更深的红色。店内最热销的是石头烤肉套餐，使用红肉、卤肉和野猪肉，再搭配盐烤川鱼和当地山野菜，一份大约36美元。前首相石破茂14号在党内会议上试食红肉后赞叹说，捕猎可以管制熊群数量，又有经济效益。熊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